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是非常欢喜高兴的日子，因为呢，对我来说呢，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因为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农历的年初二啊，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啊，所以在这里呢，要恭祝大家啊，在新的一年，身体、心灵都健康，也恭祝大家啊，在未来的一年啊，愿主赐大家在凡事喜乐啊，生活有盼望啊，有能力啊，为主结果子更多，更爱神，更爱人。啊，另外一个很值得我欢喜高兴的地方，就是我服侍的教会恩福清新会啊，不进不绝啊，已经呢是28年啊，所以是我们的周年啊，所以今天的聚会特别长啊，所以我今天呢我来迟了一点啊，但是看到这个28年来啊，神的带领，神啊对我们的教会的恩典啊，对我们啊教会的牧者领袖啊与弟兄姐妹的恩典啊，实在好像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主的恩典，恩典够用啊，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一同来敬拜啊，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啊，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献上对你的感恩。因为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大爱与无限的恩典。在这里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聚会，在这里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唯一的一位。所以求你在这个崇拜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时间，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研读的时候，开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里面。求你叫我们不单是听到，在我们领受你的道以后，也更加愿意有能力遵行，将你的道发行我们每一天的行动。求主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的主名求，阿们。在过去的10年的时间，加拿大的华人的教会，无论是什么地方，特别是三语的教会，就是有粤语、国语、有英语的教会，都有一个我们叫老龄化的现象。这个老龄化特别是在我们的粤语的会众当中，我是粤语的，主要是粤语，我也经历这个老化啊，老龄化。在28年前开始，我与陈广和牧师开始恩福清新会的时候，我是11岁，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到现在了。你做这个很简单的加数，你都知道我多少岁了啊？老龄化。但是呢，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过去的2-3年，由于从香港涌入大批的新的移民。大家也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因为香港的 这个政治的环境有很大的变化，造成很多的香港人，特别是新一代，就移民来加拿大。加上加拿大的政府大开门户，以前你根本没有条件来的，现在都可以来了，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啊，叫我们叫这个 Stream A Stream B， Stream A 就是来这里读书， Stream B 就是来这里就是有给你一个开放的工作证啊。我叫这个是好像香港人叫这个 A 餐 B 餐，就是好像你吃饭一样，你有的选择的啊。所以那一些 A 餐不能来的，就是要用这个 B 餐来选择来。很多来就是很多这个学历啊人生经验都不够的都来得到。所以在加拿大的华人的教会，无论是从温哥华到 Edmonton 卡加利到多伦多，在这过去的两年我都到过这四个不同的城市的华人的教会来观察也好，也是我的教会也好，可以说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粤语的会众突然间在这一两年来看呢，增加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方面我们看到教会的会众的人数有显著的增长，但另一方面教会多了一些的新的会众，也为教会带来新的挑战。为什么？因为现在来的新一批的移民跟我们这些在加拿大住了一久的可以叫是老华侨，就是我们原来是来自香港的，现在香港的新一代来的，无论是信徒也好，特别是还没信主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都跟我们不一样。同时间除了这些粤语的会众，我就想一想，其实我在加拿大住了这么多年，在这里服侍了这么多年，我看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粤语的会众、国语的会众，甚至英语的会众，如果我们详细来看看的话，我们知道在一个会众当中，在一个教会当中，这个当中的会众信徒，他们彼此之间的性格、生活的背景、属灵的传统都不相同的。再者，我们每一个人加入神的国度里面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分，然后你加入神国以后，加入教会以后，大家属灵的追求这个步伐也有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会众，那其实在我们生命更新进信会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国语的会众也是跟其实跟粤语的会众可能都有很多方面是相同，就是大家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信徒，大家在灵程中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步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追求成长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希望可以一同来思想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从当中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要看我们在这个灵程不同的阶段的信徒应该怎么追求来成长。好，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孩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 因此主的名一生得到赦免。父老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位从起初已有的。年轻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孩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父。父老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位从起初已有的。年轻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里面，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约翰对他当时他所服侍的教会，我相信不单是一所的教会，一个会众也包括他其他的会众，对他们做一些很具体的提醒、劝勉与鼓励。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他将他的读者分为三种人，三个类别，他称他们为孩子们、父老与年轻人。他向每一种人都讲话两次。为什么两次啊？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就给我们一种的重重复复的感觉哈。其实我在这里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约翰他要加强他对这三种人所劝勉的内容。教会里面有三种人，这三种人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约翰所说的内容，他的教导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知道应该不是约翰将他们分不是按他们生理的年龄来分，而是按他们的灵命成长的状况来分。因为神的家就像人的家庭一样，这个成员的都有不同的成熟的程度，他们属灵的上的需要也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年轻人、小孩子或者是父老，都一概需要成长，所以都需要在神的恩典，可以说是神的够用的恩典中成长。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在新的一年，在我们计划，在我们祷告，来看神带领我们这一年里面我们要怎么成长的时候，就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首先第一类的人，第一群的人就是孩子们。12、14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12节的孩子们与14节的孩子们，其实约翰是用两个不同的字，但是中文的圣经都翻译为孩子们。12节的孩子们可能是指所有的读者，比较普遍的所有当时的信徒的统称。14节呢，这个孩子们是指什么呢？是指初信主的，刚刚信主不久的，刚刚开始他们的灵程的，可以说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儿 baby， is a newborn baby。 在这里约翰他首先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已经得到赦免。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普遍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罪得到，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得到赦免。这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以说是放在第一，是头位，因为它是基督徒生命的基要的经验，也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的罪没有在基督里面来得到赦免的话，我们是罪人，我们怎能够来与神相交呢？所以这个基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的罪得因为主的名得到赦免。在圣经的背景里面，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那个人，所以主的名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与他的耶稣基督他的性格与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因此主的名已经得到赦免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就是好像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约翰所说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也作为我们的中保 mediator。 在这里告诉我们，真的基督徒除了经验得到赦免以外，还有认识神为他们的父的特性。第十四节他说，因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父。第一，罪得到赦免以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从在基本开始认识我们的天父。当初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父天父的了解还是不很深，很初步的，可以说是甚至有一点的模糊的。但是信主以后，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得到赦免以后，我们就在这个灵程里面一步一步来学习，来认识父对我们的爱。透过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认识父。好像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出生的婴儿，他对父母还不是很认识，但是透过父母对他的爱，对他的照顾，这个婴孩就一步一步来认识，对他的父母就建立这个关系，这个信任的关系，一个信靠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罪得到赦免，人认识父天父，这个就是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感受到的经历。他因为能够与父相交，与耶稣基督相交的缘故，就能够欢喜快乐。同时间，在信徒里面的圣灵也使他们能够感受到与父神与神亲近的关系，所以他们好像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他们能够呼叫阿巴父、阿巴发的，这个全都是基督里面的恩典。这个今天我们能够祷告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这个感觉，就是我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我每一次我要祷告的时候，我一闭上我的眼睛，我就很自然我就称呼天父。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习惯了、啊， 但是我觉得不单是习惯了、啊、你叫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你叫一些他不认识主的，他是拜其他的求神拜佛的哪一种啊？啊，你叫他来祷告，向天父叫天父，他们叫不出来的，他不能说的。我们今天所以能够说天父、阿爸父，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圣灵感动我们，教导我们来祷告，称这个神是天父。所以这个都是所有刚刚信主的信徒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也是一直维持到现在。无论你信主有多久，一闭上眼睛来祷告就说天父天父天父，就是这样。好像一个孩子，你不用叫他，他都叫爸爸妈妈啊，这个是很自然的。那么对孩子们刚刚信主的，信主不久的，约翰对他们就首先确定肯定他们在他们的属灵的经验以后，那么应该怎么出新的信徒怎么能够在恩典中成长呢？在我思想的时候，我看几段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有好几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初信的信徒，那我说初信啊，不是单单指哈 上个礼拜哈、啊、杨牧师带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所以初信呢，也可能有很多基督徒信徒很多年，但是还是在灵程当中，还是很初步都有。在这里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一个肯定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作为神天父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罪得罪神，我们会的，无论你信主多久，都有时候很难避免犯罪。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必须要赶快在神面前真诚认罪悔改，并且在如果是对神的认罪是真诚的话，就要相信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洁净我们的罪，这个是基于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如果你用这个属灵的四定律啊来做一个个人的这个传福音的话，里面都有说你觉知接受主了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凭你的感觉，因为感觉是常常改变的，一分钟你就感到很开心，另一分钟你就可以不开心了。你的感觉会变，但是耶稣基督不变的真理就是他是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这个是不变的。所以约翰说，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已经得到赦免，但是同时间我刚才提到这个也是很多信徒容易犯的毛病。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我们有罪，发现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在神的面前认罪，要悔改。中文这个词悔改，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能也听过有一句话说，有一些人他有会后悔，但是没有改变，听过吗？所以会悔改啊是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组合字词，两方面。后悔是指着，主要是指着在心灵里面情绪里面的懊悔，我错了，所以为我所做错的 我就感到难过，有罪疚。但是要改变呢，是下一步。你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不保证你会改变的，所以又后悔以后要加强改，才是悔改。所以很多人就有后悔，但是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话，所以有很多，我们有很多坏的习惯，有很多不好的，我们品格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改不了啊！愤怒仍旧是愤怒，你没有改不了脾气嘛，骂人就骂人，一不一生气就骂人，骂人以后，哎呀，感觉不好，哎呀，后悔了，哎，对不起，杨牧师，我应该对你这样发脾气，然后下个礼拜又来，为什么又会后悔没有改？所以我们要小心，认罪以后还是要悔改，后悔 ，good， 这个是开始，但是还有下一步就是改变了。所以信主的，刚刚信主的要养成一个习惯，一个操练，就是不单是会后悔，还要改变。求神给我有力量，但是这个改变的也是不单是一种感觉，是在神的面前立志，就是决志了。我们有时候说你决志没有啊，我们常常是以为决志是一生一世一次的事情，你信主的要决志，其实我们决志是要每一天的决定。Decision， 决志就是 decision， making a decision。你 make decision 不是一次的，是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做决定，所以这个很重要。同时间，出刚刚信主的信徒必须花时间祷告、读经，来做这些我们说是基本的属灵的操练。除此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教会不是单单是一个地方，也不单单是一些活动。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命定来培养培育我们每一个信徒成长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有时候我会认识一些人，我会有时候会认识他们的时候，又问他们，他们在谈话当中，我就知道他说，牧师啊，其实我也是基督徒啊。那么我就问他，那么你以前是参加哪一个教会啊？牧师，我没有参加教会的。可能是20多年前吧，我曾经到过某一个金星会，后来就没有去了。大家认识这些人吗？有啊，就是从国内来的背景都有，以前在可能在国内有参加教会，来到加拿大就没有了啊。现在我们的新移民当中，我都认识一些，他们以前很小，中学时代已经信主了，父母甚至是基督徒，但是很多年没有去教会。去教会不单单是为教会增加人数，去教会参加教会其实是跟神的家建立维系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信主很多年，我也是牧师，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一个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某一个礼拜 天我不去教会，如果一个礼拜可以，两个礼拜了，我就觉得哎呀我有危险很难生存的这个程度。因为你有些人可能说，哎，你是牧师啊，你的道行很高啊，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都不用去教会啊。不是，这是错的。我是牧师，我特别要去教会，不是回教会工作，是我必须要回到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亲近神。离开教会就是离开神的家，就与这个神给你生命的、给你能力的、给你这个维生的元素切断了，不可以。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在线上来聚会啊，对我来说是很挺难的，很辛苦，折腾啊，是一个折腾的经验。你看这个在线上来看，就看到这小小的一个这个两个人站在前面来带崇拜，然后牧师讲到，有时候这个有一做一个这个镜头，还有牧师讲员的一个大特写，对我来说，跟我们实体来到今天当中来到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对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后来教会我们恩福浸信会复常以后，我们回到具体，回到实体，现在在叫要 in person 实体回到崇拜，以前都没有这个区别。你去教会就去教会，现在就你在线上崇拜，或者你实体崇拜啊，搞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了啊。我知道 OK 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够。跟你回到教会，跟神的子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感觉好不一样。所以出信的基督徒，你无论的信的主多久，我建议你，提醒你，劝勉你，鼓励你，实体回到这里。你在家乡，你在网上是方便 ，is convenience，is comfortable。很舒服 but not conducive， 英语来说就是对你的生命其实帮助不大。那但是总是好过连线上的崇拜都没有啊。除了如果你是有病有重病，你年老你年纪大了，你不方便行动，你线上可以讲得通。但是如果你是好像我啊，几十年了，现在都算是 OK 了，我可以开车啊，为什么我不回到教会里面？所以当教会后来复常以后，回到教会里面啊，我就说感觉好不一样。就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讲的时候在实体的崇拜跟大家来讲道，跟我在线上我对着一个屏幕来讲道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对着一个电视来讲道，我是没有力量的，没有能力的。但是我对着有血有肉的人，真人，我跟他们讲，就是人数无论是多与少，对我来说总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真是传神的道啊！我知道当时是很非常的时期，当时是需要，但现在一切。服长了，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家。所以基督徒们，特别是你出信的时候，你必定要回教会崇拜，参加神的家啊！也同时你认识的一些的信徒很久没有参加教会，你鼓励他们回来啊！这个是神的家。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看第一种人，约翰说第一种人就是父老们。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起初已有的。这一种就是在会众里面灵里面的成年人，是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早已经历到神的赦免，也经历过与神相交的哪一分的喜乐，最初的喜乐，甚至他们也经历过 下面所我们会看的这个年轻人所从事的征战，就是父老们经验丰富，如今进入与神深入相交的地步。约翰两次对他们这个称呼都用同样的字眼，他说你们认识了那位从起初已有的。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初信的或者是成熟的都已经认识神，但是父老们对神的认识是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认识，初信的认识他是父，但是父老们现在认识主，认识天父，为那位从起初已有的。这个从起初已有的所指的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他不会像人一样的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会改变，他是始终如一的。时间向前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在神里面找到荫庇，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神。父老们依旧有活在永续永恒的认知，这一种的认识是个人的经验的认识，是一种长久有刻骨铭心的经验，这个是透过生命与神走过人生不同阶段而来的认识。父老们他们认识神的真实，他是那位从起初已有的。刚才我提到我已信主很多年，我是11岁已经信主，我读小五年级的时候已经信主，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经过一个很大的灾难，我的弟弟死了，在一个交通意外死了，我们才有机会进入教会。我从11岁开始到现在差不多70岁了，我所经历的神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在这么多年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看到神怎么从我是从一个儿童，然后到我的青少年期，然后到我后来我来到加拿大读书读大学，后来就回香港再读书，也在香港这个工作，找到工作，结婚，生了孩子，然后就还在我们的女儿还没到2岁的时候带过来加拿大，来在这里生活。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感恩神给我的恩典很大。我来到这里2个礼拜，我就找到第一份的工作。我是做社工的 ，social worker。我的资历我在香港的资历、履历全部都承认，我的学位都承认。很感恩啊！之后经过很多年的工作，有做专业，有经过很多的很好的发展。后来神都呼召我啊，在我还没到40岁的时候就呼召我，我就放下，然后我就去读神学，然后就出来做啊，跟陈广和牧师开了这个恩福金星会。当我回顾我的人生，从我儿童期到青少年期，到我这成年期到我结婚我有家庭，到我在这里移民到这里来工作在这里要发展我的各方面，一直到现在，到我现在退休了，现在是拿退休金的时期的时候，我都感到神对我的带领，神的恩典，第一他的恩典够用，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另一方面我就看到神对我的奇妙的带领与保守与工作，以帮助我能够继续来跟随他，能够来继续来服侍他。我相信我可以说我是父老了，因为我在信主的日子已经长了。 所以我们对我们信主已经久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已经经历到神与我们走过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就经历神那位从起初已有的，他是永在，是在永在的神，他不改变的神。英国著名的牧者，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四不真 Charles Spurgeon。 他做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正在讲道，宣讲上帝信息的道，在提到一个重点的时候，坐在这个后面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祖父，他就走向来做一个见证。他这样说，他说其实这个讲台讲到的那位就是他的孙子。他说我的外孙可以告诉你们某一些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我却可以为我孙所讲的事情做见证。我已经活到我的人生70多岁了，但神让人是多么的信实和真实。神是从起初那有的。那么对我们来，已经信主很久了，作为父老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操练呢？有，我觉得因为我们对神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经历神很多，也我们的人生也走过不同的阶段，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啊，我们不能说 I have arrived， 我已经登陆了，我已经抵达到彼岸了，所以我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嘛，躺平嘛，现在我已经到了，所以就躺平了，睡觉了。不是，我们作为父老的，我们要继续追求成长，不要自满，免自原地踏步。我们可以继续透过祷告、读经，在神的面前独处，忠心的侍奉与顺服神，去深化我们对神的生活中的认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很觉得很重要。其实越成熟的基督徒对神是越来越顺服的，你同意吗？但是往往我们以为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越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啊。所以呢，做牧师的噩梦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如果有一群的老信徒，牧师要推一些的事工，牧师有一些的教导的话啊，这些老信徒，你在台上你讲一套，他在台下他就反驳，他不会开声了，但是心里面你讲一句他就反驳，很难搞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在信主的日子已经久了，应该越来越顺服，应该顺服神啊。这个顺服就好像一个鹰，这个顺服的这个特征就是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的纯正一样啊。所以很重要，越成熟的基督徒是应该越跟随神的道去做，不能说哎呀我有经验了，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主见，我为什么要听你讲啊？啊，牧师你多少岁啊？啊，你知道我多大吗？啊，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啊！啊，那么你要我听你讲，不会了，很麻烦。这个就是我牧师的噩梦 ，the nightmare of pastor。啊，所以呢，所以很重要， 提醒我们信主越久就又在神的面前越追求顺服 obedience， 信靠顺服，这个很重要。对主保持纯真的心与刚刚信主的一样的无妄初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时间成熟的信徒在世上一定面对很多不同的考验，经得过考验的话，就经历到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在年老的时候必须要靠神来得胜。我也认识一些信徒，信主很久，教会也参加了很久的时间，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很大的挫败感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些信徒这越老不单单是身体，但是他看什么事都不顺眼，什么事都没有满足这样的。所以我要提醒他们，常常提醒他们，就是说要想要回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怎么来带领你。你不要注目于你目前的环境，你不要注目你教会的情况，你要注目于神，因为你一认识他，他是起初一有的。同时间成熟的信徒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的话，他们可以作为初信的或者是青年信徒的属灵的导师，作为 mentor 与神的道去教导他们，并与他们分享对神宝贵生命的经历。所以一个教会你不能全部都是年轻的，也需要一些年老的父老的作为 mentor 作为导师来帮助他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在科技在知识方面比我们超前很多，但是他们缺乏的是经验。经验是随着你的年日积来的，经验你不能向往的可以找到的，不能。经验是经过很多的不同的领受才得来的，随着经验得到的就是智慧。在网上你读书可以拿到的就是 knowledge 知识，但是你唯有你经过有经验，你才能培养出提炼出智慧。所以做父老的鼓励你们与年轻的一代的信徒分享你的人生的智慧与经验，包括你失败的经验，不单单是成功啊，经过很多的失败，有反思以后，有悔改以后，就是成功了，啊，这个很重要。第三，我们看了约翰第三，他说教会的第三种人就是年轻年人。他说年轻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年轻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意境胜过那恶者。在孩子与父老之间的就是年轻人，在青年阶段的信徒，年轻人是比初信讲进的信徒，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有对得救有把握了，对神的恩典的救恩也有把握了，与他们也与神相交。但是有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还是年轻，他们在这个世上生活，他们往往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与仇敌征战。他们生活当中要面对的就是常常与那恶者来战争，打出属灵的征战。他们要脱离的就是现在这个罪的权势，他们得到称义以后还要成圣。所以青年的信徒经常要面对各种的道德的挣扎，在生活的各方面 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包括交友、婚姻、家庭、工作，在这个社会的参与等等，他们要靠着属灵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来摆脱罪对他们的捆绑。不过约翰形容青年的信徒强壮，并且肯定他们已经胜过那恶者。这里胜过，我觉得不是一定是已经完全克服打败撒旦，是指他们已经胜过试探，所以他们有胜过罪恶的把握，能够胜过罪恶。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十五节显示出基督徒的信心是得胜的原因。同时间十四节他告诉我们另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面。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胜过罪恶，胜过魔鬼，不能是靠我们的经验，也不能靠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与魔鬼的，就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道给我们力量，持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活跃。所以这一句话可以，也这一句话他说神的道存在你们里面，可以这样来翻译，是说你们要抓紧神的真理，如同珍宝收藏在你们心里，这样你就好像穿上三重的装甲一般，一个防卫。神的话语就作为我们的防卫。那么神的道如何作为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那恶者呢？有几方面。第一，神的道是神在圣经中启示的真理，能够给我们信徒属灵的分辨的能力，能够分别是非，能够识破异端邪说的错谬的道理啊。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懂的，这真是懂，读得熟的话，知道圣经的教导的话，知道传统教会对我们传统的教导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家也知道现在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当中，无论在中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在香港也好，都有很多的异端走出来，特别是韩国啊，韩国不单单是 kimchi 啊，韩国面啊，韩国车，还有韩国的异端特别多。大家听过吗？早前有一个在这个疫情当中跑出来，就是人知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异端，叫新天地，很厉害啊。他们出的视频啊，不单是韩语，是用英语的，很厉害。那么很多年轻人就被他诱惑，中了当。所以神的道给我们能分别是非。第二，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能够给我们属灵征战的能力，能够胜过那恶者的诱惑和攻击。除此以外，我们青年的信徒就是在生活中忙于与魔鬼与世界征战的话，都不可以忽略在神的道上用功，要经常研读神的话，以神的道来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大家也听过，也可能你要做过，你做这个属灵操练，就是我们读经不单单是在头脑上，也必须要来默想 meditate 神的话语。在这个默想当中，我们就可以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大家也听过一句话了，用电脑做电脑知道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来就垃圾出来了。如果我们是用神的道进来的话，出来也是神的道，对吗？ 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多用神的话语来读，读以外有默想，常常以神的话来默想，背一些的经文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变成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便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同时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生命的旨意，所以青年的信徒必须要花时间来读经。你不用说，你不能说，哎呀，我很忙啊，我要工作啊，我要照顾孩子啊，我要去旅游，我要去这个做这个啊，不能，你不能忽略，你忽略长久了以后，你就慢慢就飘向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年轻的信徒要胜过那恶者，必须要读经。事实上，使徒约翰在教会中对这三组人，孩子、父老与年轻人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用得着，对我们来说都是同样的经验的。神的儿女在享受在基督里面赦罪之恩以后，能够认识神，对神有一个稳动不移的认识，就有得胜的能力。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追求，在他的恩典当中要追求长进的，也必须要来紧紧来把握的。不过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有凭据，有一个得救的凭据，在神里面有稳固的地位，我们就放松。反之，我们又因着有这些确据，要更加警醒提防，不但追求灵命的成长，好叫我们在无论是什么的阶段都可以进到成熟的地步。可能大家也听过有一位的灵修的神学家富士德 Richard Foster 啊，这个他写了很多的书，就有关灵命的塑造。他提醒我们每一种的信徒，特别是生活在极度繁忙、事事讲功利的世界的信徒，他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是浅薄 superficiality， 事事寻求历史的满足，乃是一个基本的属灵的问题。今天最迫切的需要，不需要有大量聪明能干的人，或者是大有恩赐的人，而是有深度的人。今天的问题很多是浅薄 superficiality， 我们很少用功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来发展这个深度，所以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来晋升的信徒的话，总是讲究功效快知识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能在灵命当中来讲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约翰的话，愿意神指着他的话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灵性的状况，都竭力在恩典中追求成长，叫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更加更胜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主耶稣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什么的阶段，人人要追求更像耶稣基督，更加来认识神，更加来爱人，叫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能力，其实我们也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来动工，来推进我们，推动我们，鼓励我们，也给我们确据，叫我们能够稳定在你的恩典里面来成长，来追求更深，来认识你，帮助我们更生命更新的每一个信徒，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牧者来同工，与教会的领袖一同来同工，同心合意，信望福音，叫主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